好，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继续马窦福音十三章的五十四节开始。那我们计划是十三章五十四节到十四章结束，因为它是个单元，我们经常是一个单元一单元的讲。我们前面已经讲完了耶稣的比喻，分了两次，分两次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一次是耶稣给所有群众们讲的，有一次是私下在家里面啊，是给他的门徒们啊，在屋子里面讲的，很清楚一个内外的分别。那现在我们从十三章的五十四节开始，另外一个单元啊，从这一章一直到这个十四章的结束，基本上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耶稣的事迹啊。但这个事迹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在工作当中越来越惊艳到与他相遇的人啊，不论是家乡的人或外地人，那么对他的敌意就是反对的这个意思越来越强。我们先一起，我就先读一遍经文，再一个个跟各位回头讲故事。我们从十三章的五十四节看起。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以致人们都惊讶说，这人从哪里得了这样的智慧和奇能？这人不是那木匠的儿子，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他的弟兄不是叫雅各伯、若瑟、西满和犹达吗？他的姐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那么他的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耶稣却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家外，没有不受尊敬的。他在那里因为他们不信，没有多行其能。那时分封侯黑洛德听到耶稣的名声，就对他的臣仆说，这是喜者若翰，他由死者中复活了，为此这些奇能才在他身上运行。原来黑洛德为了他兄弟腓力伯的妻子黑洛迪亚的缘故，逮捕了若翰，把他囚在监里，因为若翰曾给他说，你不可占有这个女人。黑洛德本有意杀他，但害怕群众，因为他们都以若翰为先知。到了黑洛德的生日，黑洛迪亚的女儿在席间跳舞，纵悦了黑洛德，为此黑洛德发誓许下，他无论求什么都要给他。他受了他母亲的所使，就说，请把若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十分忧郁，但为了誓言和同席的人，就下令给他，所以差人在监里斩了若翰的头，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孩，女孩便拿了去给他的母亲。若翰的门徒前来领了尸身埋葬了，然后去报告给耶稣。耶稣一听说这消息，就从那里上船，私下退到荒野地方。群众听说了，就从各城里步行跟着他去。他一下船，看见一大伙群众，便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到了傍晚，门徒到他跟前说，这地方是荒野，时候已不早了，请你遣散群众吧，叫他们各自到村庄里去买食物。耶稣却对他们说，他们不必去，你们给他们吃的吧。门徒对他说，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耶稣说，你们给我拿到这里来。所以又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然后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望天祝福了，把饼擘开递给门徒，门徒再分给群众，众人吃了也都饱了。然后他们把剩余的碎块收了满满十二筐，吃的人数除了妇女和小孩外，约有五千。耶稣即刻催迫门徒上船，在他已先到对岸去，这期间他遣散了群众。耶稣遣散了群众以后，便私自上山祈祷去了。到了夜晚，他独自一人在那里，船已离岸几里了，受着波浪的颠簸，因为吹的是逆风。夜间四更时分，耶稣步行海上，朝着他们走来， 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就惊骇说是个妖怪，并且吓得大叫起来。耶稣立刻向他们说道，放心，我是，不必害怕。伯多禄回答说，主，如果是你，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里吧。耶稣说，来吧。伯多禄遂从船上下来，走在水面上往耶稣那里去，但他一见风势很强，就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遂大叫说，主，救我吧。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呐，你为什么怀疑？他们一上了船，风就停了，船上的人便朝拜他说，你真是天主子。他们渡到对岸，来到格莱撒勒地方，那地方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整个地方，把一切患病的人都带到耶稣跟前，求耶稣让他们只摸摸他的衣边，凡摸着的就痊愈了。好，这是我们所读的这个故事啊，今天的这一段。那么我们前面呢是这个第十三章撒种的比喻啊，那一开始说耶稣从家里出来，我们跟各位讲大概就是伯多禄的家，应该在格法翁啊。然后呢到了十三章的三十六节，他们又回到家里面去啊。然后呢五十三节呢讲完话就走了啊。五十四节我们今天的开始，耶稣来到他的家乡，到了拉扎勒啊。然后呢家里面他宣讲以后不太受欢迎啊。那十四章开始呢是一开始是若翰去世的故事啊。然后若翰去世故事呢，这消息传到了耶稣这边，那耶稣呢又从那边上了船。这个没有说耶稣何时来的啊，本来在拉扎勒嘛，拉扎勒我们去过了，大部分人不靠海，那你不用上船啊。当然就是说这边就没有提耶稣大概在，因为家乡里面不欢迎他，他又来到了这个格法翁城或者加里利亚湖附近，然后呢在船上，在那个消息里面到了荒野地方啊。那么他上船到了荒野地方去，他就应该是从这格法翁到对岸啊，然后呢在那边行了真饼奇迹，又坐船回对岸，到了这个格莱撒勒地方。今天这个格莱撒勒地方很难确认，一般讲大概是格法翁西南边2公里左右地方，但这个今天没人跟那个可以肯定，差不多了，好像就大概知道这个大概的关系就好了。如果你这么听的话，你就会知道一个马上有个疑问，很有趣的疑问，就是到底耶稣在哪边行的五饼二鱼的奇迹。我想我们是从一半以上跟我去过圣地哈，你记得我们在 Tapka 有一个五饼二鱼堂，对不对？它跟格法翁在岸的同一边，都在西边。你从这个叙述的必须要说在东边，你必须要说。而且你知道东边，因为当时已经是基本上离开了耶稣他们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地区，比较是靠近就是外邦人，就是基本上荒野没人住的地方了。那这个河岸的这个湖的西边呢，从最南边的这个 Tiberias 当时的首都啊，那一直往上经过这个马德勒拉，然后到这一个格法翁啊，都是大城市，包含这个科拉扎因啊，这边是没什么荒野，是荒野的。所以耶稣在行这个真饼奇迹呢，基本上是比较啊旷野之处啊。所以一般讲，如果真的要从经文来定断的话，应该是在东岸了。当然我跟各位解释过了，因为我们在目前教会在那边有一个圣堂纪念这个五饼二鱼，是因为在早期的人呢，拜占庭时代第四、第五世、第六世纪，他们在那边盖了个圣堂，因为还无法定断那么精确啊，当时的圣经学研究不那么精确，那边有一个很美的马赛克的纪念的这个圣堂，那有那么很美的五饼二鱼的这个马赛克的标志，那么把那边看成一个我们今天觉得在那里纪念这个耶稣的真饼奇迹。严格而言，我们真的不知道在哪里，无法正确的定断，所以说有个地方纪念那个事迹比较重要，到底是不是那个真正耶稣在历史里面行奇迹之处呢，次要的。好，这先跟我讲一般的这个简单的尝试。那我们读马窦福音时候，我要常常想到马尔谷福音，那这个有点遗憾了，因为我没有先要各位读马尔谷福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今天非常可以非常肯定的是， 马窦跟路加在写福音的时候是参考了马尔谷，我们才会做一些比较。你看马尔谷他怎么写的，他说参考基本上把马尔谷的故事用了，但他并不是照抄，有他的新的编辑的方式，有些增有些减。比如我们刚才读过了一些这个故事，这个耶稣步行海面的故事，对不对？那么这个马窦呢比马尔谷加上了这个博多路这一段，路加呢根本就没有这一个步行海面的故事，根本就没有，忘有写。当然我们可以讨论很多为什么路加不写，就是马尔谷也有马窦也有，一般我们讲若望福音跟这个马窦马尔谷主要是隔离开的，没什么直接的写作的关联，所以应该是一个很早就存在的传统，这大概是一个真正耶稣所行过的事件，一个奇迹事件，在海上行走的。但是路加为什么把它删掉了，我们要谈路加福音再跟各位讲，这个我很难去定断的，这个当然我们只能够猜测的，也不重要，我只用这个例子跟大家说啊。基本上呢我们读马窦或读路加有一个前提，应该先读马尔谷的，那各位有空呢可以把马尔谷稍微多看一看，帮有利于我们这边的学习。好，那么现在呢是我们进到这个马窦福音的第13章54节，前面呢是比喻嘛。好，如果你注意到马窦福音的这个编辑方式是非常有趣的，它是讲一段故事，耶稣的故事机，然后呢讲一段耶稣的话，一大段耶稣的话，然后又是一些事迹的描述，然后又是一大段耶稣的故事啊。譬如说我们前面5到7章有的是什么，耶稣山中圣训，对不对？然后呢第8章到第9章呢就是耶稣的奇迹，第10章呢又是耶稣教导门徒们去外出传福音的讲话啊。然后呢12章又安排的又是一些叙述性的事迹，然后呢13章是比喻，现在比喻结束又回到讲事迹的部分，这是马窦的叙述的方法，就是演讲，5个演讲把这个经文切开来的，演讲跟演讲之间讲耶稣的故事，当然就让我们觉得是生动一点点。如果我们读一个作品或者看一个戏，老看一个人讲话，那很闷的，很自然的。那这个编，那另外就是5个半演讲，让我们想起没事嘛，很清楚的。这是够了。好的，这个大家注意到。然后呢我们知道今天的故事一开始是54节到58节，第13章54到58，那么基本上他讲的是耶稣在家乡里面不受欢迎。那我们发现整个福音的趋势呢是耶稣引起人的反对啊，人们不接受是越来的越强烈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然后呢这个演变就下面这个接着第14章一开始呢，就是黑洛德王也开始呢这个对耶稣那么感兴趣啊，当他并没有讲太多到底怎么样啊，但基本上呢他猜耶稣呢是他曾经斩首的黑洛德重新回来了，就是有人啊，有先人啊，去世的人以现在人的样子啊就是出现，这在犹太传统是有这个传说的，那更不要提当时的各种神话故事非常多的啊，这个为他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民间的传说是有的。黑洛德这边只是一般的民间的讲法这样子。当然我们这边接着呢就是这个机会呢，应该马窦是借这个机会讲一讲这个黑洛德把若翰杀死的故事，他早就杀死了，只是用回溯性的啊，因为回去过去之前来讲这个第二故事是14章第一节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的故事。那么马窦他要讲的东西的是若翰洗者呢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的紧密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耶稣他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对，那么其实他的这个生命经验在若翰就已经经验过啊。犹太的领导阶层呢也没有接受若翰的宣讲，那若翰的死亡呢基本上也是预告了耶稣会有相同的命运，所以因此说当若翰死亡的消息一传给了耶稣呢，那耶稣就离开了啊，就离开了。当然我们知道这耶稣是因为听到了若翰死亡的消息就退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只有马窦这么写啊，只有马窦这么写。那么马尔谷福音基本上就是一开始耶稣来了就开始讲了，根本没讲这个事情，这个是就是马窦他特别的写法。 好，然后呢，群众呢，因为耶稣退避嘛，听到了若翰被杀，他大概每经验他自己有些危险，他离开，那到了荒野地方去，那么群众呢也跟着来，接着就发生这个真饼奇迹的故事。然后就是这个步行海面，真饼奇迹跟这个步行海面的故事呢，那么整个段落啊，基本上马窦呢是跟随着马尔谷写的，他所加的呢是伯多禄那一段。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会奇怪，因为我们都明白马窦福音有那个非常有名的伯多禄的宣信啊，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第十六章我们快读到了，对不对？耶稣说啊，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是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这么隆重对伯多禄的称赞啊，也只有在马窦福音才有，在马尔谷、路加都没有这么讲的。就是伯多禄一讲话，耶稣说够了，不要再讲了，不要跟别人讲，就完了。啊，这个很清楚，马窦福音对伯多禄角色是特别有兴趣的。那一般我们说，这当然是一个特别的安排嘛。他们要解释，是因为伯多禄在当初期教会的重要性，对于马窦团体而言尤其的突出。好，所以呢，整段的叙述呢，基本上是马窦呢承续了马尔谷的这个传统，只不过那个叙述的框架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马窦他自己用了这些材料，然后再做了他个人的编辑。那最后的结尾呢，在十四章的结尾，一个非常简单的摘要故事，也耶稣啊治好很多人啊，24节到这个26节，那么人呢只要摸摸他的衣边就好了，就可以治好了。我们记得那一个患血漏病的妇女来摸耶稣就能力出去，这是一样的写法。但这个是说那一个患血漏病的妇女的这个特殊故事，这单一事件讲述，但那个事件其实有千百个啊。那么福音呢，不用写一切，他写一个故事，然后别的一笔带过啊。这故事很多的，这是我们说一个 summary， 一个奇迹的摘要啊。这个事情很多的，如果通通写的话，在若望福音的话，我通通都要写下来，这个天也容不了这个书，这些书容不了这个作品，这整个的做法。好，我们开始看这个第十三章的54节。那么一开始呢，马尔谷是写在这个第六章哈，这个耶稣呢被同乡拒绝啊，被他同乡拒绝。那我们先看一看马尔谷第六章，做一个例子哈，以后我不会跟各位翻来翻去的，因为翻来翻去很辛苦啊。我们这边找个例子跟各位讲，我们看马尔谷第六章一开始哈，1566页啊，马尔谷第六章。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了他来。到了安息日，他便开始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了都惊讶，说他这一切是哪里来的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样的智慧？怎么借他的手行出这样的奇能？这人不就是木匠吗？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伯、若瑟、犹达、西满的兄弟吗？他的姐妹不是也都在我们这里吗？啊，等等的话哈，这边有一句话是很奇特的，怎么借他的手行出这样的奇能？啊，他先说对不对？给他什么智慧啊？这一切哪里来的？给他什么智慧？为什么借他的手行这么多奇能呢？很清楚，这一段话是包含奇迹的啊，讲奇迹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在第五章，马尔谷第五章全部是奇迹故事。很自然这边接着哪来这个奇能。那我们放回来看马窦啊，看马窦第十三章，群众们怎么说，这人从哪里得了这样的智慧跟奇能，就是很简单一句话就完了，不是太强调啊，前面是比喻嘛，他就没有做这么多的强调东西啊。这个是整个的脉络，你注意这些小细节啊，其实蛮有趣的啊，蛮有趣的。但整个的差别，因为马尔谷他特别把这句话独立讲出来啊，讲出来，那么很强调这个，因为前面他是讲奇迹的故事，但是马窦前面是比喻，所以呢反而把智慧放在前面。智慧跟奇能一般的讲法，如果你不同的句子叠在一起的话，先讲的比较重要，很自然的哈，就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然后呢如果说三个，那第一个最重要，最后的第二重要，中间的是最不重要。这个你要讲，就是一般的演讲技巧嘛，修辞的技巧怎么样，这是首先我们要说的。好， 那马窦呢把它安排在这个比喻言论之后，那目的呢是比喻呢都是宣讲天国嘛，啊，讲天国，那比喻的结果是怎么样，在人群中产生了分裂，就是到底人们接不接受这个比喻，人们接不接受耶稣的话。那么前面的比喻在第十三章有一句话，就是耶稣用了这个伊莎伊亚的话说，你们第十四节，你们听是听但不了解，看是看但不明白，因为呢百姓的心迟钝，耳朵难以听见，他们闭着眼睛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了解而转变，不叫我医治他。但这个讲法并不是说天主不大他们，而是就这些人他就是这样子的，他就是刻意的不听不看不接受，这个是整个比喻的这个真正的重点了。那么现在呢进到这一个耶稣在拉撒勒讲到的故事，那这个事情刚好就是发生在他的家乡的同胞身上，所以这边强调是比喻，所以这比喻的结尾接下来讲东西，就注意到这个经文的这个连结。那我一直跟各位建议，就是福音一定要分开来念，先一步一步分开来念，看这一部福音把它看看清楚，那他怎么样写的，他怎么样编排的故事，怎么样讲这个内容，上下文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把它切割看看单一故事的话，我们就看不出这个作者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真理。好，那么耶稣呢遭受拒绝的地方是他的家乡，那当然对马窦而言呢也是一个记号，耶稣更严重是被自己的人民整个的抛弃，家乡本来是最亲近，然后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呢他被犹太人也抛弃了，虽然本来是这些人呢最应该接近他的，最应该接受他的，最应该欢迎他的，最应该认识他的，不过事实呢刚好相反。那相反的理由也很好去，我们大家看到，因为他们认识他，更好说他们家乡中的人自以为认识他，很简单，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那我们说这个门缝里看人，把那个看遍了，就是这样子的，很清楚。好，那么犹太人呢不相信耶稣啊，犹太人不接受这个信仰，在整个的基督信仰传统里面，或整个人的历史里面，至少对我们这个相信耶稣的人一直是一个谜，到现在还是个谜，我们很难想象的，这当然是非常阴暗的。那怎么样去看呢？其实还是一样看，这耶稣的生活呢，耶稣的命运呢，其实呢在旧约的故事已经很清楚，因为先知们也不被接受啊，所以耶稣这边说的先知除了在本乡以外都受欢迎的，但在本乡就偏偏不受欢迎，那么一样在整个的犹太的历史故事里面的确是承认这一点的。那耶稣呢在马窦福音二十一章十一节，马窦福音二十一章十一节就说他是来自加里勒亚的先知，一样的这些话都在马窦福音才有的，所以你这看就很清楚，这边讲的就是耶稣把自己呢真的懂成了这个先知命运的先知运动的其中一部分。好，那么四部福音呢其实都有这个故事了，那么是以不同的写法来写，那么对观福音马窦马尔福跟路加都是一样在家乡，没有问题。我们刚刚过完了前几个主日，我们现在是丙年嘛，对不对？丙年的这个长年期的第三主日，就最上个星期嘛，读了福音就是耶稣在家乡里面宣讲，读了这个耶稣用的这个伊莎伊亚的话，上主成你我身，对不对？然后呢下面的人就开始起反感，马上是一样的哈，就我们这礼拜我们上礼拜到今天应验哈，你们刚才所听过的事情今天应验了，那么后天我们的福音就是读，他们开始有反感，路加也写，但我们知道这个若望呢也讲过这个话啊，先知在本乡不受欢迎的，若望福音第四章四十节，就是类似的言语哈，那么都是有一样的写法，只是说都有记载，你可以明白就是真正在历史里面应该是如此发生过，耶稣呢被人拒绝，被家乡人拒绝，这个情况怎么样我们当然今天不能够这么简单的就是说历史是这样发生的，这种不能讲啊，我们是很清楚可以肯定，那么不同的与耶稣相关的传统都告诉我们，耶稣他在生活之后呢他的家乡的人呢不接受他，一般而言不接受他，这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好，那我们看一开始第五十四节， 耶稣呢在加特的会堂里面宣讲，应该是常常的事情了。在犹太传统里面，耶稣当然不是拉比啊，他不能够直接的在会堂里面坐在梅瑟宝座上啊宣讲梅瑟五书，但是呢，在犹太的成年人都可以在圣堂里面、会堂里面，那么讲一些关于旧约里面的先知作品或者是智慧作品，做一些读经分享都可以的。就是我们先讲这个正道啊，或者是生活见证都可以讲的。那么在场的人呢，就发现耶稣呢有智慧啊，但刚好也提到这个奇迹。不过呢，根据这个经文的叙述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马窦叙述呢，他拉扎的人呢，其实大概只有听过耶稣所行过的奇迹，还没有看过。我们跟着这个故事的，我们跟着这个故事里面走的话，当时他们就是惊讶耶稣怎么会有这么样的言语教导，或者这么样的一个风闻传到他们的耳朵里面，不过他们不信，他们就问到底怎么回事，他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最大的关键就是，关键是他们呢，他们是被自己的知识所限制啊，被自己的传统所限制，他们自己认识家乡人嘛，这从小看他长大的，他还怎么样，爸爸也不过是木匠而已，哪来的智慧啊？的确，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面，那么子从父业啊，我们的爸爸是木匠，儿子是木匠，当然父亲有必要教孩子他们的宗教传统、宗教信仰，但他怎么样教不会比拉比教的更完整啊，更丰富。那耶稣呢，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我们说法利赛人或拉比或经师，他哪来的智慧，别当着问，这时候没有留学的了哈，所以就没有，他在问怎么回事，对不对？他们就说那不应该，就直接把他否定掉了。那么第55到56节哈，当然是表达他们认识耶稣，就他们整个家乡的人亲属关系都列出来了嘛哈。这段经文呢，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是非常困难的一段经文，就是碰到我们的信里啊，圣母童贞啊，我们说除世童贞，就讲不下去了哈。那么这真的是很难的，很难的经文。我觉得我们今天不要去碰这个教会的这个道理啊，我们就说我们相信教会的这个教导，我们在天主教的这个氛围内我们接受。那么就是两个传统可以解释啊，解释这个传统。那么一般呢，天主教的传统，我们说西方教会传统，那么基本上都说，因为犹太人他们的亲属关系是很宽松的啊，这不论是堂兄弟、表兄弟，都叫兄弟姐妹啊，这样子的。那么这是一个讲法，所以说这边基本上是说，这个是用犹太的这个基本的语风直接讲的，并不是说玛利亚怎么样啊，跟若瑟再生了，也许他们还有别的孩子啊。另外一个传统是来自于就是。东方教会哈，我们讲罗马是西方，罗马是东方。我们当时台湾还不在这个教会之内哈，东方教会。他们那个或者今天讲我们说这个正教传统啊，希腊正教或者是这个什么斯拉夫正教，但包含我们的天主教的东方教会啊，一大批人呢，他们就说，若瑟跟玛利亚结婚之前，他已经有过婚姻，只不过呢，他的前妻去世了。啊，他是官夫的情况，然后娶了玛利亚。这是顺便解释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整个的福音啊，几乎没有弱色的故事？就是大概耶稣很小他就去世了，他本来就年纪已经不小。去，如果你现在说你看这个圣家的图，你想想看你所看过的这个圣家的画哈、啊，你就发现这个好像是什么祖孙三代一样啊，弱色是祖父啊，玛利亚是这个妈妈，耶稣是孙子。这个外形表达了，因为就是老胡子大胡子怎么样的，一般人表达，就他们这是一个这个传统所影响下的话，这样子。那当然这是一个东方教会他们的传统，这都是为了保护玛利亚的族世童贞呢，啊，要这样讲。那当然就是我们今天就接受这个讲法，这个我觉得我们不要去碰这个东西，因为经文啊讲实在真的很难。啊、哦，真的很难去否认这个经文，这个耶稣的这些的亲戚啊、兄弟啊、姐妹啊，不是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很难去否认。啊、哦，经文本身文字上面，从文字学来看，很难啊、哦。我跟大家这个说这个，因为教会在过去历史里面形成这一些 这些信的时候呢，他们对于今天这些圣经的批判学，他们并没有这么深的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么好能力去研究他们。今天呢这样子讲的话，那么去碰到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难题啊。但我说这个，如果说要去面对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今天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呢，还是第一，肯定圣经经文先于教义啊，教会的教义从圣经引出来的嘛，所以圣经经文是先写好的。第一个是要肯定，那么其实我们最好是去了解了圣经经文以后呢，去重新解释教义，比呢从教义出发把教义呢直接的压在圣经里面要好，这不就是有成见的读经嘛？懂我的意思吧？哈，对不对？很清楚的。那如果说我们解释了这个文字上面很难解释的话，那我们去看怎么样去看玛利亚的童贞？那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观点一样来看啊，就是过去的这个不是问题，今天是问题，因为我们有了圣经的文字。可是我们对于童贞呢，一样可以有今天的解释嘛？哈，就我们今天对于贞洁的概念，不再是说没有这个两性关系。对不对？我们今天你说夫妻关系，没有人可以说是不贞，不能讲。今天不再讲了。东老师讲的哦，就东老师说，他说即使是这个夫妻的关系，那么生下的孩子也难免没有罪。刚刚讲的是比较消极讲法，他不是说肯定一定有，他难免没有。而且过去呢，对于这个对过去，你知道完全是这个神职是领导整个教会时候，通通从神职出发嘛，所以把这个独身就是推展到极致的时候，对于这个两性关系就是相当的贬义。过去也几乎教会也不说哈，你说两性关系单纯为了这个男女方的喜乐，过去是不可以的。过去是两性关系一定为了生育，为了参与天主创造光景，讲得好听一点，对不对？今天教会也许可啊。所以才会推展出这个所谓自然节育法，你可以这个合理的避免这一个，就不靠任何外力的啊，就靠天主安排人的生理的自然的这个韵律啊，但也可以，你可以享受两性生活，但可以没有孩子。今天这也许可，所以我们注意到，其实教会已经有非常多的努力在对于这个教会的教导做解释。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大家也可以尝试去解释玛利亚。那如果说玛利亚她无论怎么样一生都是属于天主的啊，我们用我们的俗话说，玛利亚无论如何都真正的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她是贞洁的，对于神啊是最最最最终忠实的一个，那超过她跟弱势的关系，超过她跟人间任何的关系。那这样解释的话，就不会去碰到这个人的两性关系去解释，那就简单一点点。我就讲，就目前这个，但我现在跟各位这个讲法是今天的神学家们在尝试解释的啊，那么就是为了要帮助大家能够明白，或者说至少可以交谈啊，跟这个反对这个圣母崇祯的至少可以交谈啊，因为真的从文字上面是困难的啊，我怎么这么说？好，那我们现在就是看下面的这个，那接着就是57节，大家就对他起了反感嘛，哈。那这个反感当然是针对耶稣这个人的。那会产生反感，当然是因为拉扎勒人的自我封闭。那么这句话呢，如果马窦福音这么写下来，他当时的第一批的读者呢，当然听起来就是特别的这个尖锐了啊，就明白他要说明当初这些人反对耶稣。那么其实已经是预先的告诉现在的信仰团体也被犹太人反对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现在的信仰团体的经验到他们是少数的啊，那么这个大的环境都不接受现在的这个相信耶稣的团体，他们是充满罪恶跟不信的啊，那他们的情况其实跟当年反对耶稣的人是一样的这个意思。因为过去的人大概都是活在这个街坊邻居里面的，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旅行这么多的情况是不多的啊，这个是我们可以明白这句话。马窦当然是讲了当时的拉扎勒人耶稣同乡们对他的反感，但基本上呢也是表达了在当时的受苦的信仰团体他们会明白啊，他们现在其实跟耶稣是一样的受苦，但他们当然可以期待耶稣给他们最丰富的赏报嘛。下面那句话说，先知除了在本乡以外没有不受尊敬的，听起来像一句谚语了，像一句谚语，但是我们就是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找不到啊，找不到，大概就是一般的人 那个整个对于先知命运的看法，的确是的。那么先知基本上都是在自己本乡里面进植物的，那我们也注意到，我们读先知作品知道了，他们都碰到很多困难的，几乎没有一个先知当时被欢迎的，就没有啊。说达尼尔可能是个例外，达尼尔，那基本上几乎没什么真的当时被欢迎这样子。好，那么当然这边就说最后结语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呢，因为他们不信，就没有在那边多行其能。那么马古是说耶稣在那边不能行什么奇迹，完全不能啊，是非常严重的啊。这边是说，因为他们不信，那不能够，因为我们知道奇迹啊，奇迹呢是这个啊，应该讲信德是奇迹的准备啊，因为人相信，所以耶稣才行奇迹。耶稣呢不会为了要特别的展现自己的那秀，你说秀，表现一下 show time 啊，而行奇迹，这不是这样子的。这奇迹呢，这边的故事当然基本上大概是处在治病的领域里面。我们看到最后结尾是治病嘛，哈，大家讲主要讲治病，有人给，但因为他们这些人不相信，那不信的人往往会要求超乎常规的记号，我们讲奇迹啊，不信你相信给我看，你做个记号给我看，对不对？可是耶稣呢？总是拒绝这样的要求。耶稣是告诉我们，信德啊是得到耶稣救援力量的条件。耶稣如果行奇迹的话，通常已经预设了人的信德。所以好几次他告诉那些被治愈的，比如那个患瘸的妇女啊，你的信德救了你啊，你先有信德，所以你得救，很清楚的。好，这第一故事啊，我们看第十四章。那这边是若翰被砍头嘛，哈，这个黑洛德是大黑洛德的最小的儿子啊，他叫黑洛德安提帕啊。在当时呢，分封侯是黑洛德死后，这个整个的黑洛德的犹大国就分给了四个王啊，有四分之一的王的意思了啊，他管四分之一的部分，当然并不是这么整个四分之一这么精准的分，一般讲就分了四份啊，其中一份那是个王啊，他的首都就在 Tiberias， 我们的今天提比利亚啊那边做王。好，那么他呢，当然是黑洛德的儿子。我们说黑洛德，大黑洛德本身是伊东莫亚人啊，不是真正犹太人，他希望就是。让人们把他当犹太人接受，所以他也盖了什么，就是在重修圣殿，很努力的做。那一样，他的儿子也是一样，他的思考方式呢，基本上显示他是自认为他是犹太人的。好，那么他现在看到耶稣说，他说耶稣是从死者中的若翰复活了，这大概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说法，像是民间都流行的，就是有一个王者附身在某个人身上。我们今天这个中文的台湾的这个民间信仰盛行之处，我们这个不难理解啊，这个思想在当时他们也常常的有这个传说的。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里面耶稣的复活呢，并不是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不是的啊。耶稣生活是完全是进到一个末世性的一个新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天主教不讲轮回啊，我们是一直性的发展，一直到天主类啊，这个我们的讲法。好，那么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哈，那么整个故事呢是这个若翰被斩首的故事。若翰被斩首的故事啊，这个福音里面叙述了嘛，马窦、马尔谷都叙述了。有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 Josephus， 他也讲过的故事，但就知道他是个历史事实。这个若翰真的被这个黑洛德斩首，不过呢。历史学家的写法跟福音上不一样，理由不一样。我们读马太跟马可都是一样，因为这个黑洛德怎么样，就是为了面子问题啊，在一个大概是大的庆生会吧，里面呢，就是他发现他一看他的这个黑洛迪亚女儿，黑洛迪亚是跟他拼居的了哈，因为这本来是他黑洛迪亚的先生菲利伯，本来是黑洛德同父异母的兄弟。啊，现在他这个侵占呢，这个是我们讲是简单的一个乱伦的一个行为哈。那黑洛迪亚女儿来跳舞，那么让他很开心。那你要什么扔给你？这个情况呢，他要了这个若翰的头，他就为了遵守诺言啊，为了这个面子把他斩了。不过历史学家 Josephus 是说，他说其实 不讲企图，对，就他的写法是说，若翰呢，因为已经造成轰动。哦，我们记得福音写法很夸张的说，若翰在约旦河犹大旷野地方施洗时呢，全犹太的人都来了，一个也没有例外。当然我说这是个夸大写法，那么这个东西让这一些在罗马的掌控之下的这些属地的一些小王很紧张，怕会产生暴动。那么一暴动的话，当然一镇压，可能他的王位可能就掉了，或者他可能根本就怕若翰可能带着群众就先把这个小王子推翻掉了，是一个政治性的理由啊。这是这个 Josephus 他所写的理由。当然阿里也比较真，历史的客观事实，我想我们应该要跟随历史学家，我想啊跟随，但是当然我们不知道就是怎么样。那么如果是按照福音的叙述的话，那么好像是在黑洛德王宫里面嘛，那个地方大概就是 Tiberias 提比利亚啊。那么 Josephus 他所写的呢，那个地方在一个刑场，是在这个 Maherus， 这是一个大黑洛德盖的城堡。大黑洛德盖了几个城堡，最著名是马萨达啊，还有 Herodion。 那这一个呢 Maherus 呢是在约旦河东岸，东岸部大概从这个安曼去 Petra 中间会经过，但还远，不在路边的，还远一点远，这样子。那在那个地方就，若翰在那边坐监，在那边被斩首。那个地方当然离这个台北利亚是非常远的 啊，非常远。一个是在加利利亚地区啊，在加利利亚湖边，一个在约旦东岸，在死海的东岸，那距离非常远啊。但我们今天我们说就是要看，那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呢，应该在台北利亚，那根据 Josephus 应该在这马赫鲁斯这个城堡里面。好，这是稍微如果我们要看的话，定断一下，我想我会跟随这个 Josephus 我的想法了。好，那若翰呢，他是在福音里面是讲他公开的指责了黑洛德的婚姻。当然因为黑洛德这个婚姻呢是他跟同父异母的兄弟之妻通婚啊，那么这个是勒位记十八章跟二十章都明令禁止的，勒位记十八章十六节，勒位记二十章二十一节，那么都禁止的。这个东西当然记下来就好，回去可以查一下就好了。勒位记十八章十六节跟二十章的二十一节。好，问题是现在这个黑洛德王要杀若翰，是因为什么？他发了誓啊。其实这个誓言并不是那么隆重，这是一个我们说酒酣耳的叫玩笑话了。其实应该这么懂，本来没有一个必然的约束力的啊，但这边经文里面说了嘛，说黑洛德为了顾及他个人的面子，他大概也怕就是这样子会影响到，就是他的话都没有威信了啊，有损及个人的地位啊。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非常简单的，黑洛德这边是真正妄用权力的标准例子啊，国王的人死他就不得活。完全不用不需要有理由啊，是这一标准的例子，就是这样他把这么一个人所杀了。其实呢我们知道，就包含耶稣受审的时候，比拉多好几次说了我在他身上查不到任何罪状，结果一样把他鞭打了，然后送去给他钉死，一样的命运呢。那为什么呢？比拉多也怕群众压力太大，这问题到今天还是一样，今天有那么多的群众运动，还是一样。群众运动是给一些压力的哈，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处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那那个时候，我当然更可以想象哈，那么群众们暴动起来的话，不得了。当时的伦理的这个要求跟今天呢，更是弱的太多了哈。好，那最后呢，第十二节就是若翰的徒弟就给他的师父安葬哈。我们当然可以相信是得到黑洛德的许可了啊。那么应该这边所讲的呢，就是埋葬啊，大概是一个至少有一个基本的隆重吧，哈，基本的。当然呢，我们还是一样可以想象，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后来死亡也被埋葬，耶稣埋葬也是相当隆重的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耶稣当时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嘛，那是一个当时的，因为根据《若望福音》写法的，当时的那个比拉多特别的许可，让他们卸下来啊，因为安息日到了，赶快。本来那些钉在十字架上是没人安葬的啊，就是乱葬岗人就完了啊，就是没什么像这种殡葬礼是没有的。那这边是一样，那若翰 这一样，在这个事情上面也成了耶稣的前驱。你注意到这些平行的写法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东西。好，然后最后呢，他们把这故事呢就报告给耶稣，当然耶稣就必须要采取行动。那这边你可以说，若翰的死亡的消息由门徒们传告给耶稣，基本上在文学上是非常好的，为下一段叙述做了铺陈啊，自然就引到，又转到耶稣又讲下去。因为他前面的故事里面啊，就是基本上从这个耶稣呢在这个家乡里面受反感以后，他突然间会跳到若翰的故事嘛。本来这个跳跃是比较难，他没办法连接，就是那时候。那时候我的小朋友讲故事，后来呢就换了，简单啊。现在呢就是第十三节就比较美啊，十三节跟十二节就安排得非常美，对不对？消息传给了耶稣，耶稣一听见这个消息就走了，那就是读的阅读的经验就很顺，就很顺啊。就大家慢慢练习，你做这些这个文学的这个连接，这个桥段，这看来不重要，其实很重要的啊，它非常影响人们能够阅读。但我们讲话是一样，有些人讲话是跳跃式的啊，一个是想个省事，就换了话题，就跳了一段啊，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啊。因为如果真正明白的话，他不会这样讲话的。这是很简单，通常有人哈思想太快的时候会发生这个情况啊，因为嘴呢跟不上脑啊。就讲了，这很自然会发生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听的人就很累啊，怎么前面他还没有消化，他已经讲的人已经换话题了，要跟上他很辛苦啊。这个是一直要能够慢慢练习。这从阅读哈、啊、跟我们聆听其实可以做一些比较的。好，我们看下面故事、啊、从十三节里面，真饼奇迹是四部福音都写的故事，而且我们知道马窦跟马尔谷还各写了两个。啊，马窦还写了，这边是五千人嘛，另外一个其实是四千多人吃饱了，啊，就是各写两个，你可以相信，这毫无疑问，这真的是一个历史事件，啊，真的有这个奇迹。当然，怎么发生我们今天当然没办法讲，哈、啊，这个真正奇迹对我们没问题，反正我们相信天主什么都做得到，没问题啊。那这你注意看，不同的传统啊，在四部福音里面都写下来的故事啊不多，耶稣苦难拿掉以后啊。真正有一个事件啊，四部福音都记载的真的不多，你去找找看，数不到五个。想想看啊，当然因为若望福音写法很独特嘛，对不对？看若望福音的奇迹故事，基本上这段福音都没有写，基本上，或者有一些简单的一样的，大概就是治好那个哥法翁的王城的孩子，是，但他是 remote 啊，远距治好的，他的写法这段福音就都没有。治好他身的瞎子，复活拉大陆，这段福音通通都没写。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四部福音都记载的故事，真的不太容易的啊！就注意到，那如果都写的话，你要知道不同的地方留下来的故事都有这些故事，当然就是可信度就更高嘛。好，这是第一个要注意到的。那很明显，这个事件在教会的这个思想里面，教会记忆里面一直在流传的，因为这故事让我们想很多啊。往前回溯，当然想起在旷野中跟随梅瑟走了四十年的以色列子民那个旷野流徙经验，在那里他们得到天降玛拉、啊、一样是来自于上天给的食粮，在那里他们一样把人呢怎么样分成了五十人呢一百人怎么样的分组嘛，对不对？这是梅瑟呢怎么样听他岳父的这个建议了、啊、对不对？你一个人不能管那么多人，那就累死了啊，对不对？小事情小群众找一个小的领导官领导一下，那这边慢慢的分啊，分了几个五十个分开来做，一样的分组来做是一样的东西。好，那当然这整个故事整个真饼奇迹的重点呢，还是呈现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要表达耶稣基督的图像啊。那么他呢对于群众是非常关怀的，当然我们说这是墨西亚性的关怀，那他关怀群众，愿意用一切的方式照顾群众，因为他可以行出超越一般能力的事情。那这个能力呢，他在使用这个能力的时候呢，不是为自己好处，为群众，为照顾这些我们前面说的没有人照顾的羊。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基本上呢，这个故事呢是神学目的啊，大于这个客观历史叙述，所以这边基本上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所要求的因素就提得很少，譬如说我们不知道到底在哪里，也没有讲哪一天或连哪一月都没有讲，就是这些客观的历史细节呢，一般看重的正正不讲，那本身主题是跟我们讲耶稣的面貌，这个慢慢要能够分，我们说它是应该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客观事实那个因素呢，对于这个福音作者而言不重要，他就不再写那么多。好，那么传统上我们称这个故事为真饼奇迹啊，我们的诗高说是首次真饼嘛，那知道我们如果前面这样的分析的话，其实真的是这个名字其实不太好，因为呢真饼奇迹这个名词呢所讲的是一个超自然现象，当然是当然是，但你这个名词就变成强调一个超自然现象啊，重点在那个东西，重点呢其实是耶稣对人的关怀，可以区分这个吗？我们看的重点知道，如果你把这个东西说，哎呀，我们这个大自然的韵律哈，对不对？每个人就是物质是有固定的，对不对？那现在有限的物质不能让那么多人吃饱，那现在发生的事情超越这个大自然的限制，那这其实呢，并不是真正要讲的主题。真正要讲的主题是，耶稣无论在任何情况，他对人都关心，因为今天这个事情呢是饿了，他就让你有饼吃。我下一次刮风下雨，他可以让你有衣服穿，有雨衣穿，有伞可以打，都可以的。这要懂这个，要明白故事在讲什么东西，这个要明白。别把这个重点就是弄了你。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呢，其实这个有非常多真饼奇迹嘛，哈。这个厄里手也曾经怎么样，用20个饼让100个人吃饱了。在列王记下第4章的故事也说了，众人都吃了，还有剩余的。这边一样不剩余的，它整个的写法其实很可能是跟随这个厄里手的故事，在文学上的一些因素从那边借用过来的东西，它表达一个真饼的奇迹。那么故事的含义呢，如果我们强调了耶稣的话，当然我们知道那些吃饼的人或者说奇迹的领受者也有特殊的含义啊。这边当然是表达一个新的天主子民嘛。我说往前面看是旧的天主子民在旷野中流浪的啊，就是走搬家的迁徙的东西，现在这些人是象征那个，也象征以后的，以后我们一直教会一直把这个真饼的故事呢看成什么，这个感恩圣事的预象嘛，圣体圣事的预象，先讲的那就是一个新的天主子民的表达，特别是马窦福音写得更清楚，马窦福音讲的除了男人5000以外还提到有妇女跟小孩啊，最后一句话21节，除了妇女跟小孩以外呢，还有大概有5000人。那我们说妇女跟小孩几个人，真的不知道了。我常常讲说，用一般的犹太家庭概念，5000个男人，每一个人带个太太，就10000人了。啊，每个人带6个孩子，算算看，3-4万人。当然，我们讲这个想法是不能够这么懂，因为这样太夸张了。对不对？像你真的要说当时的万人空巷都挤在一起了，哪有那么多船呢、啊？这当然不符合客观事实，但他要表达这个图像啊，他想要表达这个图像，这算是表达什么？后来的教会啊，是后来的新的天主子民图像，后来围绕在耶稣基督身边的人是不计其数的，这是表达的。所以后来这个12框当然很清楚嘛，雅各伯12个支派。12个子孙，12个支派，耶稣呢选了12个门徒，现在有12框啊，12、12、12是相同的这个象征数字下来的，表达都是表达新的天主子民。所以呢，马窦福音这个故事呢，基本上呢给了一个整体的图像，表达这个主耶稣基督跟基督徒团体之间的关系啊。基督徒团体的生活呢是完全仰赖主的恩赐。而且主会慷慨的主动的在我们表达需求之前就先照顾我们，这个是马窦福音他要讲的东西。好，我们看看一些小小的细节啊。那么第13节呢，就是一开始说了，就是耶稣因为听到了消息就避开了，我说这是一个基本上很简单文学的安排。那到底在哪里呢？那从经文显示应该是加里勒亚或东岸。那当然我们说这个今天我们很难真正的考究，一般的教会在 后来的传统里面，在 Tabqa 啊七泉区啊，在这个格法翁的大概南边啊两公里三公里处，那边就是一个地方盖了一个无饼鳄鱼塘纪念这个司机。那么接着是说耶稣呢动了怜悯的心啊，这个东西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性的触动啊，不是的。马古啊在写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呢，他说耶稣呢动了怜悯的心，因为他看见群众好像没有牧人的羊啊。那马窦没写这句话，真的没写吗？写了，他搬走了。搬走我们前面看过，在第九章我们再来看，在他开始去派门徒传福音之前，派门徒们去宣讲之前，第九章的三十五节啊，耶稣周游各城各村，在会堂内宣讲天国，治好疾病灾殃。他一看到群众就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的羊啊。因为这句话已经讲过了，这边再重复的话就觉得就在文学上并不优美啊，他就把这句话就省掉了。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耶稣对于这个老百姓呢并不是单纯的哎呀好可怜没饭吃这么简单的，而是真正表达的是墨西亚对于整个人的关怀，对于整个受苦的人的关怀，就救主啊，对于需要拯救者的关怀，应该要这么懂才行。那当然这个耶稣呢这边也说他就是还治好了病人嘛啊，这样子。那这个当然是耶稣强调啊，真饼呢跟马窦强调真饼跟治病都是表达这个天主的怜悯啊，天主的能力现在在耶稣身上就清楚的表达出来。那么十五节门徒们说这里没有东西，叫他们回家去吃饭吧，找地方吃，当然是一个非常简单一个现实性的请求。门徒们不怎么办、啊、那么多人来怎么办、啊、他们大概他们包包里面可能有便当啊，怕大的不够分啊，这怎么回去嘛、啊、对不对？我们讲一个非常现实性的，可是耶稣答复就是说他们不必去啊，他们不必去。我们大概这么想，耶稣呢基本上他不愿意把门徒们遣散，他不愿意这些群众们离开他啊，就是很简单，牧人不能够把羊赶走，你们去找东西吃，牧人是带着羊去找东西吃，或者牧人给羊东西吃啊，我们不会看到一个羊在那边吃东西没有牧人在的，不会的。这大家给了个图像一样，我刚刚说这个耶稣对群众们动怜悯的心，好，因为他们像是没有牧人的羊，他现在是牧人嘛，他不能够再走了，也不能让他们走，就是你们想办法给他们吃。然后呢十七跟十八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奇迹准备，因为需要一个材料嘛，所以有鱼，然后呢有饼。那么当然耶稣呢望天祝福这句话，然后呢把饼呢给门徒们都给群众，这些行动都非常相似今天的感恩礼嘛。耶稣拿起饼来感谢了，我们以前我们也做，如果看神父们给他们，他就神父们给他望天，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祝福的礼。然后呢就是那么透过这个今天的司祭在举行这个礼仪嘛，耶稣一样啊，这个耶稣本身就是天主之粮，然后透过门徒给下去，就成为一个门徒，成为一个教会服务员的最初的这个原型啊，最早的这个榜样啊，例子啊，这个传下来当然是非常符合这个今天的教会的礼仪。当然在当时耶稣所做的所讲的话所有的行动也是符合犹太人吃饭的礼仪，家里面的主人祝福食物的很正常，最后晚餐有这个行动是很自然的。有趣的是一个问题我们是无法回答的，没有提到鱼怎么样啊对，他把饼剥开给群众们吃，鱼呢放回锅里游走了。我这个无解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无解，不知道什么。但我跟你说，我只是说，因为这个对于当时的福音做的也不是重点。我现在就是读多了，就越读越有趣，觉得很多好地方东西，想想看，让自己觉得很开心啊，跟各位一起开心一下。好，读圣经呢，就是有时候啊，就是 不要太过于严肃。想看，这很多地方是很有趣的东西。无论如何呢，这个真饼奇迹它表达的呢是耶稣呢，他建立一个团体，这个团体跟他一起吃饭，同时共饮。这个团体呢，在教会里面，在整个犹太传统里面，古老一直是如此的。像犹太人在旷野里面，天主给他们降下的玛纳是一样的。这个团体呢，在历史里面继续的进行，像今天教会里面固定的每天举行的感恩礼是一样继续下去。这个是真饼的故事。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若望福音》的第六章的话，你知道第六章耶稣生命之粮言论嘛？对不对？《若望福音》第六章一开始真饼奇迹，然后让步行海面，然后群众来找耶稣，意思说你们找我呢，是因为你们吃饱了而已，想要再吃饱，对不对？不是因为看见了天主的光荣，不是因为看见神迹嘛？他们就谈到这个，意思说，其实呢，你们的祖先，你们说梅瑟在旷野里面给你们玛纳，不是梅瑟给，是天主给的。那然后也是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一个生命之粮言，你就已经讲了，玛纳其实是他现在这个真饼奇迹的预象，那真饼奇迹是后来的整个的感恩圣事的预象，整个一连串的这个脉络在里面。好，这是真饼奇迹。我们到今天的最后的故事，步行海面。我们讲的步行海面呢，当然是这个称这个奇迹，其实这个奇迹啊，基本上还是一样讲耶稣嘛。那耶稣现在所显现的当然是一个人所做不到的，是一个神的显现，简单的说 Epiphany。 我们过主显节，这是耶稣的显现啊。当然也是这边呢是耶稣基督嘛，平常我们讲这个 Epiphany 是讲这个天主显现，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讲天主三位的话，我们讲天主父，那现在的故事是基督啊，基督的显现的故事，那个 Christophany这样子。好，那么旧约里面呢，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类似的故事，譬如天主显现给梅瑟，天主显现给厄利亚，或天主呢显现给先知们等等的啊，显现故事是非常多的哈。那在古典的文学里面呢，这个在一般的这个外方的宗教文学里面呢，那么一个神明啊显现出来给人跟人接触是常见的故事，而他们常会写的就是非常的神奇啊。那么在我们的基督信仰的经典里面呢，在福音叙述或者书信里面，我们反而是非常保留的啊，这方面不做太多的渲染，故事留下的不多，那这个是少数几个留下的故事，我们比较不会去强调这个写法，因为大家一次那么也就够了，就不会写什么太这个牵强附会，太渲染啊，这个是福音的传统跟一般的民间的外邦宗教的这个宗教文学传统里面很大的一个差异。当然我们知道最大的一个耶稣显现的故事啊，在这个新约里面大概是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是一样的啊，在显现他把容貌改变了，当然的是耶稣呢在门徒前显现，但是呢我知道那个显现的那个规模是非常小的，三个人而已，我们连读的时候我知道当大家都读了嘛，连故事里面三个人而已啊，就这个要注意到这整个的这个故事本身的叙述的环境跟我们读者的情况的差异怎么样。那这个显现呢，就是有趣的是路加呢根本就没有讲这一个故事啊，那马窦呢加上了这个博多路的故事，我这么说当然是路加马窦相对于马尔谷来做比较的，那这个加上了博多路的故事以及其他的整体马窦福音，我们看啊还有很多地方都特别提到博多路，那让我们可以肯定博多路这位中途之长对马窦的信仰团体有特殊的重要性，或者换句话来说，换过来说，马窦的这个信仰团体呢对这个中途之长有特别的兴趣啊，很可能就是他们大概从他身上学会了那么信德，也学会了怀疑啊，怎么样从怀疑进到信德里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他们可以我们可以看到马窦福音特别写了这么多关于博多路的故事。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呢，那么行完了真饼奇迹以后，耶稣就打发群众们赶快的啊，叫他们赶快的离开，然后耶稣自己遣散群众以后呢，那他上了山，很清楚这边表达耶稣希望独处啊，独自一人。那么山当然是很简单的，就是 就是在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山是人和天主接近之处啊，特别的跟天主接近之处。耶稣愿意独处，这当然给我们立的榜样，榜样愿意独处。那今天这个社会里面，这个独处是越来越难了，越来越难啊，就是安静啊，很难，这是一样的。好，那么他们在让门徒们先走，那么跨海行走。那么现在呢，这个在船呢在海上航行，那么现在的风有风有浪啊，有这个波浪的颠簸，然后呢强调是逆风啊。那这边呢后面呢，因为这个整个的伯多禄啊下沉时呢喊这个主啊救我啊，那这些情况都是一个危险情况啊，描写当时这个情境中的人是自己没办法的啊，需要救援的，就是增加这个困难度，让我们看啊，让明白这个故事本身的显示的。当然后来的耶稣的责备也是一样，你们是小信德的人呢，一样的啊，为什么那么胆小呢？就表达他们这些人的看法，他们是需要救援的，他们觉得他们完蛋了，他们人一点办法也没有，但天主呢能够做。好，时间是说夜间的四更时分，中国人怎么讲这个打这个经呢、啊？我不太知道哈、啊，什么这个三更天是几点钟不知道哈、啊。那个罗马的时辰很简单，罗马是白天跟晚上各分十二时辰啊。那么我们简单说就日出到日落啊，然后日落到日出。各十二时辰，那日出到我们大概简单讲，因为罗马的纬度关系，大概六点钟天亮了，所以我们一般说第三时辰大概是我们今天早上九点钟啊，所以耶稣的被定呢是第九时辰，大概下午三点钟这么来的。那他们夜间也分十二今天啊，这十二个时辰呢，那是分四个部分，那么每一根是三个时辰啊，那么现在是从晚上六到九，九到十二。啊，然后十二到三，三到六，现在这个四更天，那就是夜里的三点到六点，或凌晨的三点到六点。那我们都知道哈，凌晨的时候天最黑，啊，一般的经验，因为黑的里面都特别黑，啊，这当然是就增加了怎么样，增加了整个的气氛的这个危机啊，以他们本身所经验到的恐怖嘛。那耶稣呢，就是步行海上啊。我们要注意到这整个的故事，这其实并不是重点啊。当然，是它主要是一个神的这个显现，因为在整个的旧约传统里面，各位读圣咏的话哈、啊，常常用这个水来描写着恐怖的力量啊，大水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力量。特别你看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生活里面，他们在这个陆地里面很少有这个航海的，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大那么大的船可以在波浪里面走的，连这个加里利亚湖，当时以前的湖水跟今天比现在大得多。现在因为这个干旱关系，他们取水关系变得比以前少了很多啊，加上这个温度差的变化，加上船只很小，那波浪是有生命危险的。那这个是描写里面的，当然现在耶稣呢能够在水上行走，很简单，要说的是呢，他的能力超越这个一般人所害怕的大自然啊，超越，没有任何力量是在他之上的东西。那圣咏里面常讲嘛，天主能力超越大水之上。圣咏有这些话，那这边是一样，也当然表达什么？表达耶稣就是天主，那基本上是一个显现的故事。那马古这段叙述很有，马古说哈，耶稣呢走来，然后呢有意的越过他们，哈，他们，那这个当然就是觉得很奇怪。其实这个经文呢是一样，是比较的七十贤士一本写的，有两个故事，你知道，就是耶稣呢显现给梅瑟，跟耶稣显现给厄利亚。都是没事的，在山里面也是要走过，天主经过啊，不是耶稣显现，是天主显现啊，天主显现给梅瑟，跟天主显现给厄利亚都是一样，就是他们人呢躲在山缝里面，天主就是越过去，厄利亚是更精彩的，在清风中过去，厄利亚马把风就遮着脸啊，知道天主来了，这个是。这个写法就是用了这样的表达，那对于那些熟悉圣经的读者，他当然知道在文学的相似，他们想啊，耶稣现在来了，以前天主曾经这么显现过，现在是天主显现，现在是耶稣显现，耶稣就是天主， 这基本上一样是一个显现的写法。那马窦虽然没有把这个因素保留下来，但基本上他讲的是一样的，是一样，是天主呢在耶稣这边显现。好，那门徒们看见这个情况，他们的惊吓，他们的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知道，没从来没见过这个事情。那么这样子的也发现了耶稣的话就更重要啊，说放心不要怕啊，放心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我是，我们的经文翻成是我翻译的不好，因为我是，因为我是这个字呢是旧约里面亚威的称号，天主的名字 Ego Eimi， 希腊文这么说啊，就是天主的自我启示。当天主在焚烧的这个荆棘当中显现给梅瑟时，梅瑟问你是谁，我怎么跟你讲，我说我是自由者啊，这就是我是，就是 Ego Eimi， 永远的是啊，永远的是，就是永远的这个 being 啊，一直存在的，是不会消失的。这是用这句话基本上就是显示天主的显现。那这样的话呢，在圣经里面很多约翰福音特别多，我们还再加上一些话，我是真葡萄树啊，我是杉木，我是什么什么的。但是有些地方就是我是就完了，没讲任何东西。这个我是基本上是表达这个天主，所以呢，耶稣的显现当中呢，就是天主的具体临在。所以以赛亚呢43章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是上主，你的天主，以色列的圣者，我是你的救主。”以赛亚43章第一节讲这些话，讲下来基本上都是在这边是作为这个故事的最根本的背景。好，那么现在我们先跳过这个伯多禄这个故事，那么知道后来呢，耶稣说不要怕，然后耶稣后来上了船，对不对？风就停了啊，当然对不对？就是他一上了船里面，那么因为天主临在嘛，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让他们惊吓，这当然是真正神性显现的明证证明，达到最高峰。现在人呢欢迎了耶稣，人就跟天主具体的在一起。好，我们回头看这个伯多禄的故事啊，当时很精彩啊，对对对。那其实这边就是有两个情况，那么伯多禄呢，他先是相信，然后呢接着是疑惑或者怀疑嘛。他说如果是你就叫我走，耶稣说来，那不是走了，这行动表示他相信嘛，不然谁敢下去啊？他怀疑一下，他就不是不会下船嘛，他下去了，走了。但他现在走的时候呢，开始碰到这个风跟浪，就开始怀疑。那基本上呢，就是谁如果相信呢，那么耶稣呢就可以让这个人分享耶稣的能力，什么能力？超越一切的能力。相信的人就有。那谁如果怀疑呢，就沉沦了，就失去这个能力。当然这故事我们大家可以相信，应该是初期教会呢要去鼓励信仰团体能够勇敢的保持信仰，在面临任何困难的时候要相信耶稣，相信天主，天主一定要给我们力量度过这一切困难的。那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在神修上来说，就是当伯多禄眼睛看耶稣的时候他就可以走，当他开始看海的时候就目光离开耶稣嘛，你就是个分离嘛，你就掉，简单。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问，我们今天任何的生活跟行动，我们是不是眼睛看着耶稣的？我们是不是在信仰内活着的？啊，我说每个人的生活里面，就这个可以很简单，可以想自己，我做这样的事情是因着信仰，还是我相信我自己人定胜天？你自己看嘛。哦，这个是这故事给了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教导哈。当然后来呢，这个门徒们呢一发现耶稣上的船，那风就停了，但是说大家就朝拜他，说你真是天主子。这个朝拜啊，这个相信，包括伯多说主啊救我啊，这些话其实都是耶稣已经被门徒们认出他是真正的天主才用的话。那什么时候他们才认出耶稣是天主呢？耶稣死亡跟复活以后啊，就是把这个初期教会对于耶稣的信仰，就现在就提前放到了这个门徒们的口里面来讲，所以朝拜也是一样的。对于耶稣的朝拜，就是明显的相信他是天主，因为犹太人只能够拜天主， 不能拜别的，就是就在这个是因为写福音的人是在基督信仰那写故事。我就举个最经典的例子，当经典的路加福音第三章啊，说耶稣开始公开传教的时候大约30岁。我就问大家，耶稣传什么教？我哪个教？天主教？不是，不存在啊。犹太教那不接受啊。所以其实就是耶稣开始出来公开宣讲的时候，本来经文这样子了，对不对？那你说耶稣开始传教是因为翻译者已经要传天主教了，就放翻译进去了，可以明白吧？哈，这非常，所以你这些故事是一样，这些话这个用语就是已经是基督徒团体在写福音时已经把他们的信仰表达在耶稣还活的时候就已经表达出来了。当然这故事讲下来是为了让达到这个目的的，让人看了故事要一样的朝拜他是真天主，这是一个智慧这样子能够出现。那么当然这边讲的话，你是真天主就非常容易让我们想起伯多禄在腓立伯的凯撒利亚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当耶稣是天主子一直是马古跟马窦福音最根本的主题之一，到底耶稣是谁？他是天主子。好，最后一个简单的这个 summary， 一个摘要24节里面，那么是非常简短的话，那么就是表达耶稣行过很多奇迹，那么不能够一一记载，这边就稍微一笔就带过去了，好像是。当然这边是有一个这个在层次上是上升的，因为这个摘要其实很多，写过非常多次。我们看几个例子，看第四章二十三节，前面第四章二十三节，是耶稣呢刚开始公开传教时，耶稣走遍全加里勒亚，在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福音，治好民间各种疾病、各种灾殃，这是个灾殃，对不对？第八章的16节，耶稣呢，先是安息日过以后呢，治好了伯多禄的岳母，然后呢，第16节到了晚上呢，人们给他送来许多附魔的人，他一句话就驱逐恶神，治好有病的人，一句话就完了，一样治病，治了很多病。那第9章的35节有一样的或者类似的说法，耶稣呢周游各城各村，在会堂内施教，宣讲天主的国。天国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灾殃是一样。但这边呢到了这个第13章的这里呢34节，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程度上的提升，就是他们怎么样把周围一带的人整个地方一切患病都带来了，怎么样一样，我说经文让我们感觉没有例外啊。然后呢耶稣要治病呢很简单，根本连话都不用讲了，别人摸摸他衣服就好了，一摸衣服就能力出去，很自然的。我们等一下次的第15章还有一个摘要更精彩，15章29节，耶稣离开了那里这旁边在加里勒亚的海岸上上了山，坐在那里。于是呢，有许多群众带着瘸子、残废、瞎子、哑巴和许多其他病人来到耶稣跟前，把他们放在耶稣的脚前，他便治好他们，以致群众就看见哑巴说话、残废康复、瘸子行走、瞎子看见，大为惊奇而颂扬天主。这是这边怎么样？不仅是都来，而且每一个具体的病症都提出来。他的写这个文学写法，他虽然是重复的写法，但让我们觉得不沉闷，有一个提升。我觉得耶稣的这个神性是越来越彰显，让读的人看，就是看人会越来越开心的。哇，这个真是我们的天主，我们神很了不起的，超越一切的。他本来是让我们达这个目的的，很清楚的。你看，这是一样的，我们应该这样的顺序去看来比较嘛，哈。那如果说我们不跟这个比较的话，但是读不到的。就是我们如果圣经分段读，中段西段都读不到的。但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读的阅读的敏感度啊，你长途整篇的顺序读下去的话，你要想到，哎，这个文句好像看过，好像看过，你比较一下也不一样。 那就会发现这个读经然后读任何一个文学作品是非常美的东西。好，那么基本上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是格莱萨勒我们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不过呢它是一个确切存在的地方，因为呢一样的那位有名的历史学家 Josephus 也提过。好，然后呢这个耶稣的衣服摸摸就可以治好，我们前面读过这个患了血漏病的妇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了那是一个具体例子。那现在这边是一个再要性写法，因为故事太多了。耶稣是天主，他这么样的关心人，那他有能力治好一切人，他的确做了，这些事情太多了，不能够通通的写下来。好，这是我们这个今天在跟各位讲的这个篇幅，从13章的54节到了14章的结尾哈。那我们下个星期要跟各位从这个15章要一直介绍到16章的12节啊，就到这个。我们知道16章的13节就是那个腓立伯的凯撒勒亚事件，是另外是个分类点啊，这个是刚好是区隔的。我们下礼拜先讲到这个12节，那么为了庆祝这个春节要到，我们小年夜跟各位讲这个16章的13节，作为这个新年的贺礼。好，我们一起祈祷吧。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惊艳到你的确是关怀我们的墨西亚，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照顾我们无微不至的救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伯多禄的榜样，对你保持坚决的信心。请你帮助我们不要犯拉扎勒人的错误，不再被自己的成见所限制。请你帮助我们在感恩你当中认出我们的身份，认出你是救主，认出我们是弟兄姐妹团体。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啊。